今年本师释迦牟尼佛，今年文殊智慧往生，今年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开始讲佛说无量寿经啊。这个无量寿经呢，前面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就讲到了我们这个无量寿经的不同译本，然后我们这次依靠这个唐译的原因，对汇集本的不同的这个看法和自己的有些观点啊，上一节课我们就大概讲的这些内容，那么就从这节课开始呢，这个无量寿经，我们简单的从字面上解释，其实对我来讲，可能汉文字面上解释呢，就怎么说啊，就是不一定很简单。我想你们在座的都是神，因为自己的这个文字，这样的话可能更容易，更容易理解，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大家共同这个一边看书一边呢，学习，我这样的，时候呢，就不一定是全部是对的，因为这个无量寿经，虽然有一些像那个慧远大师啊，就是。有几个讲义，就这个医书，但这个医书呢，就是一方面没有时间看，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可能网上就找的话呢，应该是有的，但是我没有去找，然后自己在字面上，有些时候呢，就是跟藏文就是完全可以对得拢，有时候呢，就是对不拢，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在座的大家都字面上解释呢，可能不会有很大的困难。本身是这个佛经呢，它有很多这个外义、内义、密义啊，就是有许多这个深深的这些意义，而我们一般的这个分别念呢，就是去这个讲述呢，就是不一定是完全是对的，因此呢，就是有时候这个讲佛经呢，我前上一堂课所讲的一样的，这个讲佛经是很难的。只是论点的话，就是稍微这个好一点啊，就稍微好一点。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呢，就是也算跟大家就是做一个，凭自己的这种理解呢，就是做一个参考啊，就是做一个这个参考。从总体上说呢，我个人而言呢，就是这次学习这个，这个佛说无量寿经呢，就是应该，很欢喜。发自内心的这个，这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命呢，确实是有限的，是无常的，是短暂的，那么在有限的这个生命当中的话呢，我们遇到了就是这样的，具有这个加持无量、功德无量，的一个深深法门啊，就深深法门。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呢，我想，除了这个佛教徒以外，可能就是佛教徒以外没有什么这个去向，就是他没有什么目的，而大多数的这个佛教徒呢，他的这个回归啊，就是极乐世界，很多人有这个愿望，而且跟我们很多的这个传承上师呢，就是对这方面有个殊胜的发愿因缘。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大家都有这种这个愿望，那么光有一个愿望不行的，应该有一种这个外面的约束，我觉得是有一股约束，对我个人而言也这样的，对各位来讲呢，就应该是有一种这个约束，这种约束呢，就是大家都是通过一种这个文思修行啊，就是只有文思修行呢，就才能真正我们跟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净土呢，就是结得上这个愿， 啊，其他的我们不一定供养一些这个钱财，或者是不一定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善事，马上让这个往生呢，就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个这么短暂的这个一生当中的话呢，遇到那么这个殊胜的这个法门，而且这个法呢，的确也是跟我们的这个传承上师呢，就是亲自这个传授过啊，就是亲自传授过。我很多年以前的是一直，从内心当中来讲是像这个将这两部经典啊，就是自从《法华如意宝》就是从那个，93年就是给大家这个传讲，以来，就是到这个现在接近就是这个20年了。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一直想给大家就是，讲啊，但是这个有时候啊，这个因缘就是很奇妙，很奇特，就让他具足的时候呢，就是不知不觉就是很多缘分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会合合的，而他不具足的时候呢，怎么样像这个传讲也好，或者听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因缘就是没办法撮合啊，没办法撮合。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今年应该说我前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以不同的这个几种因缘就是聚合以后呢，现在就是终于呢就是跟大家这个传讲，那就传讲的时候呢，当然就是有个别的人呢，我们这个现场听；有个别人呢，在这个通过网络听。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这个传承智慧呢，就是没有这个远景的。就像《极乐原文》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阿弥陀佛的这种这个加持呢，就是没有远景。如果有远景的话呢，那么就是极乐世界是如实的这个遥远，应该说是超过了我们这个现在的太阳系和银河系以外的一个这个世界啊。一个世界，所以有些人，这个问了一些法师，那个，就是有没有外星人，就是，有些法师回答是有外星人，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外星人，所以我想这样回答呢，就是也是可以，就是对这个，从总体的这个宇宙观来讲的话呢，的确是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无数的这个时间以来的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加持啊，对我们这个无著恶舍的众生呢，就时时刻刻都是这个什么这个昼夜六时都是一直关照着啊，就关照着。那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现在就是这样通过这个网络也好，就是通过这种这个方便方法来就是学习呢，应该就是得到就是他的这个传输就是加持。那么我们呢就是这个听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这个对待。就是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因为我也是就是也没有时间就是特别详细的去这个看。如果很详细的去看的话，那可能有些地方我还学一学也可以的。但我现在怎么说啊？就是每天都是，一种这个迷迷糊糊和一些这个算是散乱吗？就是我也就是说不清楚。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领导就这样讲的，他说我每天都是跟其他人这个配喝酒啊，就是然后呢，处于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当中。所以建学校的事情呢，我还是委托你们自己想就可以了。说的，我倒是没有喝酒的，但是呢，这个。凡是这个处于一种有时候呢就这样那样的这个说辞当中吧，就是这种说辞呢也不算完全是实践法，自己认为是可能对间接解脱啊，对众生的利益有点关心，就是但不过每个人就是认为是他自己所做的有意义，就是都有自己。其实这个小蚂蚁的话，那就是他也是天天的是忙碌，就是认为他工作特别忙，就是所以就是一直上班，就是他只要这个太阳稍微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出来开始这个上班，就是认为呢就是每天都特别特别忙，就是让我们每个人呢就是跟这个这些小虫啊，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其实忙忙碌碌就是一直是，这个担着这个世间，就是当你离开的时候呢，哇，就是原来的你的这个色身这个色客呢，就还是这个留在人间，就是放在这个殡仪馆，短暂的时间当中马上就处理完了，人很快啊，就是今天就是下午就是吃一大碗，明天下午的时候已经变成尸体了，已经就是冻僵了。 啊，就是已经冻僵了，而回天的时候呢，变成就是另一种这个众生，就很难受的。所以我们，对这样的这个悠闲和犹如这个睡袍般的，这个生命和身体的这种，这个控制下呢，就是听从一个，在相续当中就是带来就是，这个无边无际的利益的一种法门呢。啊，的确是我觉得很好的，尤其是我们很多人呢，如果没有就是文法的这个约束，没有这种冲点的话呢，可能是被世间的就是各种就是灯红酒绿啊，或者说是一些怎么说啊，就是无欲路尘啊，世间的一些这个尔虞我诈的种种的这个诱惑呢，就是所这个困缚，始终呢就是从中就没办法就自拔啊，就鼻子呢，就是苦不堪言，就是被烦恼呢，就是困缚着，就是特别这个可怜。所以有时候的话呢，我们还是强迫的，就是自己呢，就是对这个佛法就是结上一阵这个善缘，哪怕是这个一年当中呢，就是短暂的这个几个月，或者一天当中呢，就是短短的这个几个小时呢，就强迫的用在这个修行上，用于这个文法上。当你文法的时候呢，也许有些人呢，就是中间可能会打妄想啊，就是产生分别念呐，或者甚至呢，就是打这个瞌睡啊，就是打呼噜啊，或者说是就是等等等等等，就是头上冒烟呐，就是这个这种种现象，头上冒烟是不是起火了？啊，那但是呢，就是从总体上讲呢，就是来到这个法堂，就是去就是听课啊，就是听课这个态度是应该是很好的，不像跟那个世间就是其他人呢，每天都是做一些没完没了的事一样，就是不像这样，就是所以，我想呢，就我今天就是要说的，就是我们听说这个，这种法呢，就是应该有一种欢喜的这个心态，我认为是，这个。一个欢喜的这个心态，就是这是一个。然而对这个诸佛菩萨呢，就是由于一种这个恭敬心啊，就是的确是这个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呢，就是这个佛法甘露妙呀就真正就是让众生这个暂时和究竟就是带来就是无比的快乐的一种殊胜因缘。所以呢，这也是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这个发心和他们的这个发愿，就是而获得的。因此呢，我们对这个这些就是历代的，就是大德也好，就是诸佛菩萨呢，就是有一种就是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啊。我们有一种欢喜心，对法有一种欢喜心，对诸佛菩萨有一种恭敬心。然后时时呢，就是祈请祈祷。啊，就祈祷呢，就是一方面就是，这个佛法的这种教义呢，就是，入于自己的这个心，自己的心呢，就是完全与法这个融会一体。而将来呢，就是当我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呢，无情的，就是轻而易举的这个往生极乐世界。我们时时这样发愿的话呢，那么就是到那时候呢，就是的确也是诸佛菩萨的金刚语是不会欺负我们的。我想就是都应该会这个往生。所以呢，我们就是如今呢，每个人呢，就是在这个这样的这个经典呢，就是做这个一些结上善缘，就是这个很重要的。然后具体的这部经典当中呢，我希望大家就是听课的时候呢。昨天也讲了，就是前天还是昨天，应该认真的就是这个听，就是每一句每一个字，就是看怎么样这个解释的。我解释的不一定好，刚才也说了，但是呢，你的理解是怎么样的？就是所以就是从总的来讲，这部经讲完了以后就知道是《阿弥陀经》里面是怎么讲的，《无量寿经》当中这样讲的，《观经》里面是这样讲的。整个这个这个情节和内容呢，就是最好是在自己心中呢，就是让这个浮现出来。那么下面我们就，讲那个，就是这部经典啊，就是这部经典呢，就是实际上是大宝积经里面的这个一会就是也叫做是这个无量寿这个如来会，就无量寿这个如来会。梵文当中呢，就是说这个大乘这个无量寿这个庄严经啊，就是大乘无量寿庄严经。那么这个大乘无量寿庄严经的话呢。实际上跟这个发现就是宋朝的这个发现的这个翻译呢，就是名称是应该是相同的，因为这部经里面主要是讲那个阿弥陀佛的这个部分这个功德和发愿，还就是48发愿，就是还有呢就是讲那个极乐世界的一些这个庄严功德，就是所以呢就称之为这个无量寿无量寿是指的是阿弥陀佛，就是然后呢就是庄严经的话，那就是指的这个。 国土庄严的，是描述这么一个这个经典的。那么这个译者呢，就是昨天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就是这个唐朝的时候呢，就是三藏大师，就是菩提牛者这个所翻译的，而且他呢就是这个招啊，就以这个当时是国王呢就是奉诏，国王呢就是让他这个翻译的，就是让他这个最后的话呢就是也翻译完了以后就是奉献给这个国王，因为在从这个唐代啊、明代、宋代好多这个时期，在汉地来看的话呢，很多国王就是不单是这个自己就是光是这个信佛学佛，而且呢就是对佛教的这个弘扬是非常的这个重视啊，就这一点的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我就前面讲的一样，就是像那个菩提牛智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三个这个皇帝，就是这个武则天，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唐睿宗是吧，就是这样这个三个皇帝呢就是那么就是一个当然是他就是获得了这个一百就是56岁是吧，我们说的这个，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也的确从时间来看的话呢也是这个合理的啊，就时间看的话呢也是这个合理的，就是因此我们有时候这些高僧大德们的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功德啊就是他们的一些这个威力呢，也应该就是知道是这部这个法的这个加持啊，就这部法的加持。那么下面就是我们要知道是这个一般来讲呢，就是这个经典呢，就是以前好像讲过，就是分了这个一般经典是分几种的，就是有一种经典呢就是佛陀这个亲口说的，就像去年我们所学习的这个般若所诵一样的啊，就是这是这个佛陀这个亲口这个说的。还有一部经典，有一些经典的话呢，就是佛陀啊就是用这个身体加持的，比如说这个佛陀呢就是加持这个金刚藏菩萨，就是最后金刚藏菩萨呢就是所宣说了这个十地经啊，就是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佛陀就是用这个语言这个加持呢，就是这个文殊菩萨，就是最后呢就是文殊菩萨所宣说的这个维僧阎王忏悔经呢就是也有这个这样的这个经典。佛陀用这个智慧或者用心来加持的这个观音菩萨加持观音菩萨和舍利子呢，就是宣授我们的这个信经呢，就是宣授这个信经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佛陀这个的功德和这个事业所加持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人呢这个一般的这个凡夫人啊，或者是阿罗汉啊，或者是世间的这个人呢，通过这个佛的这个加持啊，佛的这个加持之后呢，就是原来不太懂法，就是对佛教一无所知的，但后来呢就是慢慢就是认会这个讲经说法的啊，就人当中也是有这个讲经说法的，甚至呢我们就是发现不了的，但是我们身边的这些动物当中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是毛这个什么牦牛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飞禽，比如说一些小鸟就是叽叽叽叽在叫的话呢，我们不一定就是知道是他在说法，但很有可能诸佛菩萨的化现呢，他回向这个说法，就是回向这个说法。还有呢就是通过这个佛的加持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树木里面就是传来的这个法音呢，或者说是这个天宫里面这个传来的四法音呢等等，就是有各种这个这个法音啊，就是可以这个传来的啊，就甚至有些高僧大德的话呢，通过这个空调的这个声音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声音，就是带来的这种这个解脱的法音，就是这些都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功德和事业，就是所这个显现的。还有一种呢就叫做是这个佛陀所开许的，这个是就像我们前面呢就是如是这个有若是我问啊，或者是中间呢就是舍利子这个就是白佛言啊等等，就是这样的。最后的话呢就是诸神天道之这个欢喜赞叹啊等就是诸这个人和非人，就是天众这个欢喜赞叹等等，就是这是佛陀就是当时说我圆寂之后呢就是可以加就是中间的这些词，就是这是这个开序语。所以整个这个佛经的话呢，就是当然是由这个很多这方面的。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呢也可以说是这个佛陀就是跟这个当时这个亲口的就是这样的这种宣说的这个预言呢，后来这个借记的 啊，就是这个阶级的。那么这种这个阶级的话呢，一般来讲，我们就是经常这个说三个这个阶级啊。以前都是已经讲过，就是这个佛教呢，就是有这个虽然在实践上是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呢，大家公认的这个三个阶级，主要这个三个阶级的话呢，就是像阿难尊者啊，还有这个迦叶尊者啊，就是迦叶尊者啊，就是然后这个优婆离尊者啊，就是是他们这个说这个阶级的，比如说这个。多闻的这个阿难尊者啊，持戒第一的这个优婆尼尊者，然后呢就是秃头第一的这个迦叶尊者，就是我们这个三藏的话，那就是主要是这个他们阶级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当时是有很多的这个具有这个波旺陀罗尼的阿罗汉，就是得到这部法的这种这个传承之后的话，那就是后来就是这阶级的啊。那么我们。下面就是真跟这个经义呢，就是大家就简单就是去了解的话，那就是如是我闻，依师父在王舍城，其独具善就具善众。一般来讲，我们实践当中呢，任何一个，比如说这个一些居士问就这样的话呢，可能有这个时间地点人物还有呢就是这个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呢，就是等等，就是一般就是牵涉到就是几个方面的。那这里的这个首先讲的这个话，那就是如是我闻。如是为什么就佛经当中如是我闻呢？就是这是这个积极者，就是后面呢，就是我是这样听到的。我是怎么样听到的呢？就是当时佛陀是怎么说的，下面的眷属是怎么说的，就整个过程呢，就是他已经这个后来积极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这个开学而家的。然后呢，就是在一个时候，在某一个时候就是他并没有就是特别制定的说是就是某一年的这个一月啊，或者说是33号啊，就是30号啊，就是没有33号啊，30号啊，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这种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这个固定性的。但为什么佛教呢，就是没有这样说呢？其实每个众生的这种这个得到的这个事件呢，就是不一定是这个相同的就是如果你完全定一个事件的话，那就是也是不合理的，就是它是一种季节的，就是不合理的。每个众生他所得到的这个比如说他这个有些众生呢，就是他像是这个他这种法呢，就是他是夏天得到的，有些众生是可能是这个春天得到的，就是因为这个佛陀的加持的是在每个众生面前呢，就是所显现的是不一定是事件相同的。所以我们表面上看到好像一个固定的时间很好，但实际上呢，就是它有一个我们实践的语言来讲是，就是非常有这个灵活性的就是灵活性的。因此呢，就是在某一个时候的话呢，按照我们这个大圆满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本来清净的这种三时五时，或者说是它这里呢，就是未来过去现在的，就是三个时间都是包括在这个里面的。这样的时候呢，这里面的这个意义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深奥而广阔。那么在某一个时候呢，就是佛陀当时住在这个王舍城就是王舍城那么这个王舍城还然后呢就是七毒具，就是指的是这个饮酒膳就饮酒膳呢，一般是那个《大唐西游记》里面就是有这个详细的这个描述，就是其实为什么叫这个饮酒膳呢？有几种说法，就是有些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饮酒膳上面有一块就是特别大的石头，就是它呢就是就像是一个这个饮酒一样，就形状这个饮酒一样，就是。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是整个这个饮酒山的山形呢，是跟这个一种这个饮酒一样的就是一个这个就是那种这个就是饮酒一样，就是形状是这样的。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当时这个王舍城里面就是人死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旁边有一个石头林，那么这些石头林当中的话呢，就是经常就是从这个山上就是飞下来那个鸠鸟就是就下来就是吃那个尸体，然后吃完了以后呢，有这个飞到就是山上去了，就像我们石头林的那个旁边的那个什么这个护法神山一样的，就是下面这个石头林就是吃了这个吃完了以后的话，那就是到山上去，就是天天都是住在这个山上，所以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山上面呢，就是这个饮酒比较多，就是。 所以呢，人们就是称为是这个在这个这个老鹰山，就是有什么叫秃鹫是吧？就是秃鹫山，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就是不管怎么样呢，实际上这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当时这个妙华莲华经，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无量寿经当，就是很多这个大乘佛法就是所传的这个地方。一般研究像这个地方呢，有个别的这个小乘众呢，就是也不承认的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有些小乘众呢，就是他都不去朝拜，就是他只去呢，就是像这个鹿邑园呐，还有这个金刚柱啊，就是这些都去这个传。然后有个别的一些小乘国家的一些佛教徒呢，他都不去，就是到哪里去这个朝拜，就是有这种这个说法啊，就这样的。那么当时这个佛陀在那里的时候呢，就是与这个大比丘啊，就是大比丘总共呢，就是这个12000人聚啊，就是有这个12000人。但这个数目的话呢，稍微有点这个不同的，比如说那个我们前面的这个之前和还有就是之前的这个译本啊，还有那个康僧开的这个译本当中的话呢，就是12000，就是然后这个藏译和就是这个藏文的这个版本和还有这个发现的译本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32000，就是有不同的。那我想呢，就是可能是有版本不同啊，或者呢，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做这样的一样，就是我们开一次法会的话，那就是每个众生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数目都是不相同的啊，就是数目都是就是有差别不非常大。就是我们原来开一个极乐法会的话呢，有些说20万，有些说70万，就是实际上差别很大的。就是那这个也是对这个每个新闻记者的话呢，就是他认为是他说的是很正确的，但实际上呢，可能是就是也有就是不同的一些，尤其有时候是众生的这个业感也有不相同的。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外面就是穿这个就是讲课啊，就是讲课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有一些这个人呢，就是统计他这个买门票的人呢，就是说是1500人，然后您一个人就是他就其他的这个统计的人呢说哦不了啊，就是这次肯定有3000人，有些说是没有只有1000人，就是差别特别大，到底是哪的，就是很难固定，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呢就是并不是什么是错误的，就是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回集本呢，就是有4个回集本，就是4个回集本最后的这个数目是怎么定的，我都没有看。但实际上真的要这样定下来的话，那恐怕是很困难的。就是因此呢，我都认为是确实就是对这个回集本的这个作者的话，那就是对佛教就是还是应该是这个好心的，就是不会什么这个恶心的。但是呢，佛经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回集的话呢，就是是到底是有理还是这个有害呢？就是有害的话，那就是很难说啊，就很难说。就是甚至呢，就像这个有些人说的那样，就是很容易导致呢，就是别人就是认为是佛教这个佛经是人制造的啊，就我们的这个后人呢，就开始自己撰写的，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对这个佛经呢，就是尊重，就是哪怕是一个字的字，我们不能就是随意的，就是改啊，就是里面就是加很多字呢，就是也不允许的。我们有时候看到是明明是这个错败字的话呢，就是这个可能是这个是不是有其他这个原因，有其他名义啊？就是有时候真的是以前的一些这个大藏经和论注里面的特别明显的错别字的话，都是不敢改啊，就是不敢改，就是有这种这个情况。所以说呢，这个经典和这个论点呢，就是的确就是不相同的，就是这方面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应该注意啊，就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佛陀当时在研究山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眷属呢，就是凡是这个这个上万这个几千人啊，就是居住在这个一起。那么这些呢，就是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就是是这个大圣文中所知识，就是它全部都是大圣文，就是远离了一切这个烦恼，就是得到就是殊胜这个路径智慧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就是圣智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圣智。那么下面呢，就是在这里就是代表性的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参加就是几千个人、几万个人的话呢，所有的人的名单不可能就是最这个领导里面就是最高的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然后当当当就是参加会议，就是前面的人呢都一般都不提名，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与会的人，就是当时那个就是佛陀就是转法轮的时候那个参与的主要的这个人物呢，他这里就是从首先呢就是从那个小乘开始这个讲的，就是没有就是从这个大乘开始讲，如果大乘菩萨开始讲的话呢，就害怕那个到时候小乘者呢就是生气。所以我们现在国际上有些发讲的时候呢， 就第五名是宪法，就然后四名，然后三名，然后最后就是第一名啊，就是所以先从那个孝成开始，然后呢就是但有些人说是孝成大臣不应该说，就是应该是声闻臣和菩萨臣，就是这样说。现在国际上呢就是围绕这个和谐，就是各种这个宗教啊，就是有些人是不能说大孝，就是这样，那这个倒没有什么办，就是孝成也不会那么孝气吧。嗯那么下面就是说这个勤明与尊则，这个阿若教成汝啊，就是教成汝，就教成汝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刚开始这个苦行的五个人当中，就是然后呢就是他在我们整个这个佛教当中的话呢，就是第一个证悟者啊，就是实践当中在佛陀的教法下呢，就是是这个第一个这个证悟者，就是教成汝。然后呢就是马胜比丘啊，就马胜比丘呢大家都就是知道是他这个行为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入法，就是在这个教法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唯一第一啊，就是唯一机器的这种这个寂静，甚至当时那个舍利子看到他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呢，啊，就是然后觉得就是非常寂静，后来呢就是这个皈依了这个佛门的，就是说一说这个麻生比丘，还有呢就是大明佑贤无垢啊，就是无垢就是无垢也有很多经典里面就是这个须跋罗陀啊，就是须跋陀罗还有呢这个三乘圆满迦梵菩提啊，就是迦梵菩提迦梵菩提是这个牛贺尊在或者牛氏尊在吧，就是他是树天人这个天宫第一，就是他是也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卢尤努啊，就是尤努品尼迦氏尤努品尼迦氏是他居住在这样的这个尤努品这个树下面，就是经常这个大麻风而这个修行，就是后来人们称为就是尤努品尼迦氏。然后这个那提迦氏那提迦氏呢是那提河旁边就是居住的，原来是好像有300个眷属的一个外道，就是后来呢就是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里面就是有书生的戒陀道，后来将自己的这个眷属呢一起归入这个佛门，就最终呢就是非常这个精进第一的就是这个那提迦氏啊，那提迦氏还有这个迦叶就是这个切叶迦氏啊，就是那么这个是也是这个先是外道的，后来呢就是有两百五个这个眷属和一起这个皈依佛门的，就后来成为这个教化弟子第一啊，就是在教化当中呢就是教化弟子第一的这个就是迦叶就是迦叶，然后摩诃迦叶我们经常这个说的这个迦叶尊者就是基督山这个入定的就是那位这个迦叶尊者，然后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还有呢就是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摩诃迦旦延呢啊，就迦旦延呢是这个三藏分贝迦旦延呢，就是他特别的就是让这个辨别就是佛经的种种这个深深意义的这个迦旦延呢尊者，甚至呢就是经常是到这个恶鬼啊地狱啊，就是到哪里去就是度化这个众生的啊，就这样的。然后摩诃迦宾那啊，就是摩诃迦宾那尊者，就是他对别人这个将近说法，尤其是说这个软语第一啊，就是说如何语，就是这个摩诃主那曼次子是这个富那奴尊者，就是他是这个说法第一吧，就是说法第一富那啊，就是富努那尊者。然后阿尼奴陀呢，就是我们原来不是爱睡觉，后来呢就是通过他的老师教化之后的话呢，就是一直不睡觉，就是这眼睛一直睁着，就是后来就眼睛就瞎了，就最后呢都获得这个天眼就是第一的，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阿那奴啊，就是阿那律尊者，阿那律见阎浮提如观章中这个阎魔过，好像在那个楞严经里面讲的吧，就是说这个阿难律尊者的话呢，就是整个这个南瞻部族啊，整个南瞻部族的话呢，通过他的这个天眼来就是可以看到，天眼来看你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好像我们书中呢就是放着这个阎魔过一样的，就是完全的见到，就是最后得到这样的，说我们一般就是来瞌睡的时候呢，就是一直不睡，就是睁着眼睛的话呢，就是到 到一定的时候会，我们人的眼睛会瞎了，就没有了，就是看不见了。然后再慢慢观，就中间就是天，这个开这个天眼呐，就是天眼，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能看见，就是什么样的，就是不用，就是晚上出门的时候拿一个大大的电筒，就是。我的电筒在哪里哦？我的电筒在哪里哦？不用啊。还有这个尼波多，尼波多是那个，应该这个禅定第一的，就是尼波多尊者，上述王，就是这些是，就是一部分那个，就是这个声闻啊，就是然后这个诸毗昂摩俱罗啊，就是诸毗昂摩俱罗尊者，然后这个南陀尊者，南陀是那个护根就是第一啊，就是护根第一，还有呢就是油光三来尊者，罗诃罗尊者，罗诃罗。尊者是密行第一，就是在佛学当中。然后阿难陀尊者，阿难陀是这个多闻第一啊，就是多闻第一。而为上说，就是这些是这个声闻尘的，这个声闻尘的这些声闻尘的怎么说啊？就声闻尘的这个眷属啊，就等等等，就是还有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比丘尼。然后呢，就是浮游菩萨摩诃萨中，所谓普贤菩萨啊，就是我们这个大愿第一，就是可以说这个发这个十大愿的这个普贤就是大菩萨。然后这个文殊四利菩萨啊，其实文殊四利菩萨呢在这个佛经当中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一切诸佛的这个。之母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前劫之佛的话呢，就是首先都是在文殊菩萨面前发愿的。文殊师利大尊者，三世诸佛一为母啊，就文殊师利大尊者呢，就是三世诸佛的这个就是像这个母亲一样的啊。十方如来触法性，结识文殊什么文殊教化力。就是所有的十方如来，就是他们的最初的这个发心呢，实际上都是这个文殊菩萨的这种这个教化念而这个发的啊，就是文殊菩萨的这个教化念发的，就是这也是经典里面就是这样说的。所以他这里这个文殊菩萨啊，就是是文殊菩萨是智慧的这个重体啊，就是一切智慧的重体。所以我们就是在座的有些各位啊，就是确实在自己的这个这个修学，尤其是文殊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这个念诵文殊的信主啊，然后经常呢就是不离开一些这个照片啊，还有呢就是平时自己就经常这个祈祷。啊，就这是非常重要。就是我记得我们这个上师如意宝呢，啊，就是去五台山的时候，就是在前一年的时候，要求大家每个人都是念一遍这个文殊菩萨，而且老人家他自己呢，就是给别人加持的时候呢，就是全部都是基本上是90%是用这个念文殊心咒来加持啊。就我们可能很多熟悉的道友呢，就是都应该这个清楚啊，就是在上师面前受加持的时候呢，上师就是不管是任何什么经书也好，佛像也好。隔着你的这个头上呢，就是说乌玛拉巴赞那的乌玛拉巴赞那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那个有些书籍里面呢，就是说是法王如意宝是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化现呢，就是文殊菩萨的这个化现。我们呢自己啊，就是的确是通过那个自己的这种文字也好，或者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呢，就在像末法时代的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业力增长的人，可能真能看到就是这样啊，就是而且这个上师传承的这些弟子们的话呢，应该说是不管是在藏地、汉地，就是这个讲经说法也好，弘法灭僧的能力啊，就是应该说这个说是。得到了这个文殊菩萨的这种这个殊胜这个加持，尤其是当时呢，法王如意宝就是带很多的眷属，就是朝这个五台山回来之后呢，上师自己也是在经常这个说啊，我的这个眷属呢，就是通过得到文殊菩萨的加持之后呢，就是智慧就是突然梦里的这个炽然，就是不管是这个现宗密宗的这种智慧呢，就是一直这个不断的这个渗染，就是经常也有这样的这样的，就是所以呢就是。 是老人家在这个魔法时代的时候啊，就是我自己认为呢，就是并不是就是啊，就是自惭愧他，但是呢，的确是跟这个文殊菩萨呢有个特别就是特殊的一种这个因缘，所以这个后学者呢就是我们寄生当中，如果自己这个文思啊各方面就是能力比较差，或者是背一些这个论点一会儿就忘了，然后很多的这种道理呢，就是就一直记不清楚，那这样的话，也许是我们寄生当中是因为这个前世的这个业力所盖覆啊，一直呢就是你的这个智慧本来面目呢就是不能就是体现出来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忏悔，通过呢就是祈祷这个文殊菩萨的话呢，生生世世的是不会离开这个智慧的这个明灯。因此呢就是经常这个祈祷，就是文殊菩萨这个很重要的。那么文殊这个势利菩萨，还有呢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在那个佛经里面都是讲，从这个发心到这个现在的话呢，就是一直是不害众生，就是不施众生之助，就是有很多这个弥勒的话呢是次是就是慈悲，也就是慈悲的，就是大慈的意思，就是大慈悲的意思。那么就是这个弥勒菩萨，还有呢千劫当中的这个菩萨摩诃萨种，前后为啥？由于仙护当十六丈佛具足，就是其实仙护当这些菩萨呢，就是全部是那个，就是有些这个说是在家菩萨，就是在家菩萨。所谓三世威仪菩萨，回辩才菩萨，回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三华圣统菩萨，光转菩萨，智上菩萨，基根菩萨，慧远菩萨，还有这个香象菩萨、包装菩萨等二位上书，就是那么这些呢，就是算这个，就是这个眷属啊，就是这个菩萨呢，有当当当，就是有这个，就是上这个成千上万个这个眷属呢，就是菩萨和这个声闻，就是我们知道是这个经呢，就是实际上是当时佛陀说的时候呢，就是这么多这个这个佛和这么多的这个菩萨和这个声闻呢，这个具足啊，就没有说是其他的这个人啊、非人啊，就是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凡夫众啊，就是应该是有吧，但是它是代表性的吧，就是代表性的，就是主要是这样的，然后。其实这个，经呢，就是就下面的，这一段呢，就是在这个赞问和发现的这个疑问当中是没有的。康僧开德和我们这个唐译当中呢，下面就是有一段，这一段的话呢，我们基本上跟这个字面上做简单的一个了解吧。就从本意上看的话呢，好像这下面的一段就是没有啊，就是跟那个其他的一些经的这个顺序呢，就是比较这个相合啊，就比较也这个接得上，比较接得上。但是佛经当中这样有的话，那当然译者们呢，就是不可能是自己就是顺便加的。所以我们就凭自己的这个理解呢，就是也下面就是可以这个通过这个可以学习。那么这些这个菩萨呢？这个贤公遵修普贤智道，满足菩萨一切心愿，安住一切功德法种，到诸佛法究竟彼岸，源于一切世间之种成真本觉啊，叫登真觉。那么，刚才这么多的这个，这些菩萨呢，他们共同的这个原因呢，就是修习这个普贤之道，他们呢，就是满足就是菩萨的这个一切心愿，而会安住呢，就是一切这个菩萨的这个功德法当中，他们呢，都得到这个佛陀和法的这个究竟彼岸，并且呢，就是与这个一切世间当中。自己这个相应根基、不同根基的一切事件当中呢，就是这个会发愿这个成正等觉啊，就是刚才这个所有的这些因为这个佛陀也在场，就是这么多的这个诸这个这个眷属啊，就是他们都会这个共同的这个发这种愿，就是心持呢。因此呢，就是从中可以看出来，我们经常呢就是说啊说是这个表面上看呢，就是舍利子和目犍连当时这个孝称的这个怎么说？说啊，就是孝称的，什么那个，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孝称的那种这个声闻呢？但实际上呢，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孝称的这个声闻的话，孝称的一些这个声闻呢，实际上是他们是这个发了就是大乘性的啊，就是发了大乘性的，就是可以这么讲。那么他这里呢就是说他们就是这个愿呢，就下面是好像那个 佛陀的这个，我们就是藏地呢，就是经常讲十二相啊，就是十二相；而汉地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讲这个，成就八相吧，就是成就八相，就是跟这个基本上是相同的一种这个法缘啊，就可以这样子对照吧。那么下面就是说，有缘生于彼，都随陀天，那么这个呢，就是从那个。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十二相，在按照报信论里面所说的话呢，首先是从那个都随天就是降到这个人间，然后呢就是入胎，入胎以后呢就是降生，降生以后呢就是开始这个长大，就是学习这个天文当当啊，就是这样的。整个释迦牟尼佛呢，我们原来也是经常就是表演这种这个故事啊，就总共有十二个这个相，就是按照这个报信论的这个观点就是那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首先是他们这些菩萨的话呢，还愿意。就像是释迦牟尼佛那样，就是将来在这个不同的世界当中的话呢，以十二相这个方式来这个成就啊，就是应该这样的。那么是什么样呢？就是首先是第一个是先那个转生到这个都随天的这个天界啊，就这是这个从这个天上这个就是降到这个人间的意思啊。第一个，然后呢就是于彼处总将生又累天行气波方达光明匍匐匍匐。世界六种震动，而兹常言：“我于一切世间最为甚贵，最为尊贵。”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这个如胎和这个降生啊，就这两个内容都可以就是合在一起。因为从这个度数一天就是来到这里，就是可以说就是他的这个宿命已经降了呢，就是进行这个如胎。如胎以后呢，就是在母亲的这个幼内呢，就是就降生。降生之后呢，就是在这个地上啊，就是向这个四方呢，就是跨这个七步，跨七步以后呢，就是整个这个光明呢，就是普照这个世界，而且世界呢，就是出现这六种震动，这种六种震动呢，不像日本的这个地震一样，嘣嘣嘣嘣嘣，不是这样的。佛经里面就是说这个，这种六种震动呢，我们这个人一般是发现不了的，只有这个天人就是才知道的啊。就是说，好像那个东边就是就是开始这个就是升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西边就是降下来，南边就是起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就是北边就是降啊，就是然后中间就是起的时候就是。边缘就是降低，就是总共有六种这种震动，但六种震动的话呢，就是不像我们这个如果这样的话呢，释迦牟尼佛降生的时候出现一个大地震，就是大家都非常害怕。昨天说是日本有7点几级地震又发生了，说的这样，那不可能这样的，所以。然后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降生之后的话呢，就是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是那么自见自己呢，就是也就是赞叹啊，就是可以说是就是我们这个在人当中呢，就是与这个其他的这个众生是与众不同的，就是这是我们在这里就是降生，就是刚才这些整个这个十二种相呢，就是第一个就是降啊，就是天降如胎，还有呢就是降生啊，就是降生，就是降生。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这个学习这个精通功窍吧，就是精通功窍。由见学啊，由见学熟记隶书神明技巧易方养生福音。即于波西什么三昧果人，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可能讲的是那个讲的这个精通功窍啊，就是逐渐或者是次第的学习呢，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不是语文数学啊，或者是书记的话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开始这个就是文字啊，就文字书写开始，还有呢就是隶书是指的是这个天文地理吧，还有这个生命学呢我们的这个功窍命，就是可以说这个语言学，就是我们只在这里的一半的这个语言学，然后这个技巧呢，就是指的是技巧是功窍命，还有呢就是什么这样的色那个这个医学啊，就是养生啊 还有这个复印啊，就是复印是指的是可能是不是符咒啊，然后那个波西啊，就波西是指的是有些术士是通过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有一种可能这个功夫吧，就是像那个比如说这个宜城王子在那个在家的时候呢，就是跟别人就是比一些那个什么剑术啊，或者说是摔跤啊，就是等等，就是有很多那种这个就相当于是有些功夫吧，武功吧，就是像这样的，就是还有这个占命过，就是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啊，就是独享卖命的，就是当当当，就是就所有的人都是没办法与他这个比啊，就是跟这个王子在这个任何的一些这个技艺上面比的时候都是没办法比，就是那么这个是就学习这个功巧的这一端啊，就学习这个功巧。然后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就是在。世尊光传里面讲的是什么啊？就是那个就是疏勇后妃啊，就是疏勇后妃，身处王宫，眼足御景，就是那么身处于这个王宫，就是就是身处于王宫，就是然后呢就后来呢，就是对整个玉庙就是产生这个厌恶之心吧，就是可能这样讲，就这个。然后第六个呢，就是就讲的是那个出家的这个过程吧，见老病死无食肺肠，舍君舍过。为月城穴道啊，就月城穴道，借助璎珞髻，加持加，这意思是这样的，这个出家的过程啊，就是他到这个外面的时候呢，就是见到这个生老死病的一些现象呢，真正是悟到了，就是世间是这个无常的，然后呢，就是舍弃了自己的这个妄为啊。然后这个弃着这个马呢，就是越过这个城墙啊，就是越过这个城墙呢，前往这个寂静的地方。当时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璎珞啊，头上的宝冠呢，全部都是交给这个马夫啊，就是全部交给马夫。然后第七个是，应该是酷刑吧，就是皮肤袈裟，6年酷刑，能于无着刹中四十十天。那么后来就出来家以后，披上那个袈裟，就是在这个尼喃禅河旁边呢，就是做这个6年这个苦行，然后呢，就是知道了对整个这个无着当中呢，就是如实的这个实现啊，就是如实的实现，然后那个前往这个金刚座，就是道场，就是第八个，应该是第八项，损四见故，于尼喃禅河新区道场，龙王应赞，诸菩萨众犹饶称扬。菩萨二世，熟朝自护菩提树下借家趺坐。那么这个中间的话呢，就是为了就是迁出这个世间的这个机会啊，随顺世间呢，就是在尼喃禅河当中呢，就是进行这个沐浴，结束了这个供养啊，就结束了供养，然后就出现就是自己的这个金色的这个身像，然后塑造了就是龙王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菩萨和人的这种赞叹和这个供养。然后借宿这个吉祥草，这个附在这个座下，就然后在这个发誓言，就是这个没有证物之前呢，就是在这个地上面就是不会这个起坐的，就是发了这个愿之后呢，后来就是真正在印度金刚座菩提树下已经这个证悟了啊，就这个意思。然后就是第九个呢，就是相互目中吧，由见目中，何为？将加害加危害，菩萨一定会你将相复愿啊，就莫愿。这个是魔宗呢，就是首先什么一美女啊，就是后来有各种的这个其他方式来就是进行这个引诱，实在是没办法就是这个损害这个菩萨的这种禅定的话呢，就是那么魔宗用这个物理来就是进行这个损害，但后来就是菩萨呢有智慧和禅定的这个力量来，将把这些这个兵器呢就全部都是化为这个念化，就是降服了这个魔宗啊，就是降服了魔宗，然后到了最后就第十项的话呢，就是称真诀啊，就称真诀。称这个无上觉，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什么这个一度明心的时候，就是就真是这个大彻大悟了啊，就是大彻大悟了。然后就第十一项呢，就是讲这个转法轮吧，就是凡王全勤钻阅法轮，勇猛无为，这个当时就是先就是不说法，就后来就是梵天第十天呢，就是供养这个海螺和这个游旋这个。 这个优先害罗和这个千夫这个论呢、啊，就是然后进行这个清净这个转法。佛陀呢，就是因为已经在这个任何众生面前，就是说法就是无有畏惧的这种这个智慧呢，就已经获得了这样的这个智慧呢。而在这样以后呢，就是佛引证恐寂法过吹法罗，然后就是佛呢，就是这个说法以后，对，就当时是他们应该是这样这个祈请的吧，就是寂这个法故，就是吹法罗，见大法状然正法举，就是当时这个转法论的整个过程吧，就是可以说是从这个印度卢医院这个开始呢，就是开始这个寂法故吹法罗，还有呢就是见立法状燃上这个正法的明灯，舍所正法寂住禅定，于大法语自润禅神，就降下这个大法的语，滋润就是整个所有的众生，就是第一批，就是从这个无比丘开始呢，就是让整个世界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了这个佛法，有了这个解脱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确实是我们这个众生呢，就是已经这个有这个光明的这个前途啊，就有光明的这个前途，真达法轮，开悟一切，诸佛刹陀普照大光，普照大光，世界之中以第一界震动啊，就整个这个佛陀这个转法论的时候呢，就是普照这个佛光普照啊，整个世界呢，就是有刚才所讲的那样，就是大地就是六次这个震动啊，然后魔种的话呢，就是魔宫呢，就是摧毁金箔去金箔波旬，就是当时这个魔王波旬都是特别的这种这个恐怖啊，就是整个魔宫都是进行这个震动，破烦恼成多诸见王，就是这时候破烦恼的这个成矣，然后摧毁了就是这个恶见的这个王，远离黑法生诸败法，于佛世事能说能笑啊，因为佛陀呢，就是得到了这样的这种大彻大悟的时候呢，人们对他的供养啊，对他的这个布施啊，全部都是不像一般凡夫人一样，就是完全让这个笑话，微调众生宣说妙宣扬妙理，活现微笑方百千光，那么就是佛陀呢，就是为不同的这个众生面前，就是开始呢，就是这个转这个般若法门呐、啊，就是转这个第三转法门呐、啊，还有这个十轮金刚当文殊真实明镜当就是密宗的这个法论呐、啊，就不同的众生面前呢，就是开始这个转这个不同的这个法论，然后佛陀的这个身体呢，就是身体也就是也出现出种种的这个瑞相啊，就是出现这个微笑啊，就是发光啊，还有呢，就是神观地界殊菩萨际，就是尤其是一些实地菩萨的这些呢，就是让他们的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体就是这些这个很多菩萨的这种这个这个位置啊，就是可以这个替身吧，就是对他们呢，就是在释地摩位的时候，就是佛陀以心口这个发光的这种方式来这个摄数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获得了就是不推转的这种菩萨位的这种受记啊，就是灰尘佛道，就是这是整个这个佛陀就是49年的这个弘法的这个转法论的这个过程，然后到了这个最后就是佛陀这个81岁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逐渐的，就是开始是个入于这个涅槃了、啊。是无量有情皆得入境，成熟菩萨无边善根。啊，就成熟菩萨无边三个，最后这个实现佛陀的色身呢，就是实现涅槃。当年白莲花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实际上是佛陀的这个法身啊，还有这个佛陀的这个佛法呢，就是就没有这个阴谋啊，就在众生面前呢，我们讲的是转法论是第十一相啊，就实现涅槃的话呢，就是这个十二相啊，就是讲的这个十二相，如实住察众皆能实现呢。啊，就是所以刚才这些菩萨和这个大乘声闻呢，就是他们这个发愿是什么呢？我们在不同的这个事件当中呢，都实现这个十二种相。啊，就是就像是释迦牟尼佛那样，就是这个发这种愿吧，就是发这种愿，就是所以说这一段话呢，就是可能这样是不是理解就是好一点，就是方便的话呢，你们也跟那个康僧开的一本呢，就是再对照一下，就是再对照一下，就是可能我认为是只有这样这个解释的话很好，我看到很多。怎么说啊，那个就是解释这个无量寿经解释的不多啊，就是我最希望这次我们这个道友们呢，以后就是不管是任何这个 那藏合当中呢，就是会讲这个无量寿经啊，就是会讲，自己也是有把握，就是整个从头到尾的，就是内容的话呢，就是有所这个明白啊。否则的话呢，你跟别人讲自己的不懂，就是给别人讲的话呢，就很就是难以接受啊，就很难以接受。所以呢，以后我们从这个现在的这个时间开始的话呢，就是以后一定要就是大家这个大量的这个弘扬这个阿弥陀经。和这个无量寿经呢，那这样的话呢，尤其是作为这个汉地的话呢，自古以来就是应该对这个净土宗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视，高僧大德们也是很重视。那么我们要学习的话呢，我们的心跟这个佛法这个相应，这个佛法呢，就是完全是这个阿弥陀佛的和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信仰。因此，我们经常是处于这样的一种悲心和智慧当中的话呢，我想这个逐渐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呢，就是并不是很这个很困难的。这个事情，我们的这个细节呢，很多都慢慢就是这个撤回，而我们的增减呢，就是加以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是增上啊，只有这样好，不然我要这个一定要往生，我现在都在往西方去，就是你一边拉着转经轮往西方跑的话，不一定真正是让这个往生了，就是其实往生的唯一方法的话呢，有些人一边声称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开始就特别生气的那种念阿弥陀佛，那这样也不是我们。会思想序当中的这个烦恼，对这个阿弥陀佛呢，就是升起极大的这个信心；对周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众生呢，都是这个未来的这个菩萨，就是应该说是我们就是修安忍的对境，修布施的对境，修持戒的对境，六波罗蜜多全部都是依靠这个众生而这个成就的。所以把每一个众生呢，就是看作这个佛菩萨。如果有个很清净的这样的这个境界的话呢，我想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呢，就是应该不是很这个困难的。因此，学净土宗的人呢，这个文思和修行相结合，这一点是非常这个重要。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Om Mahabandhangara Banasadardha Om Mahabandhangara Banasadardha